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因着他的爱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每个清晨你总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这样的极深的渴慕。今天求你再降下智慧启示的灵，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来学习你对我们爱的心意，以至于让我们一生都可以行在你的爱中，我们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对你的爱有回应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读经进度是民数记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章跟第十一章。在民数记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以色列民在西乃旷野一个行程，那他们在这里行走了40年。在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里面呢，我们有哪些是我们要可以学习的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先看第十章。第十章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29节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也许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第29节。摩西对他岳父米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，他曾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。何巴回答说，我不去，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。摩西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。摩西对何巴说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。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来思想一下，是神呼召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，他们必须行走过旷野。旷野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地方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当初虽然是在埃及是当奴隶，可是至少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居所，固定的住处，不必四处流浪。但是现在进入旷野，旷野是一片荒芜的沙漠，没有草，没有水，没有可以供应人生活的地方，而且甚至于呢，没有看到有什么道路或者什么方向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来邀请这个何巴说，哎，你来当成我们的眼目，也就是说当我们行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这个方向，你可以帮助我们呢走怎么样的一条路，因为旷野是没有路可看的。也摩西就是邀请何巴来当他们的向导，因为他渴望有人来做他们的一个引导然后呢知道怎么走才是对的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摩西也很清楚是耶和华带领他们要走入旷野，走到迦南美地，可是他还是会想到要去寻求人的帮助。我们都会是这样子，当我们想要决定一件事情，或者我们有一个计划要进行的时候，我们很希望有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，有一位是有经验的，有一位他很有知识，他会来帮助我们。只是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先后次序，真正引导以色列人往前行的是耶和华，是神。神要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，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。所以这个先后次序应该是说，我们要先去求神来帮助我们，那神会把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不是说发生一件事情赶快去找人啊帮忙啊求问啊，我们要决定事情的时候找比较专家的有经验的赶快去问，其实有时候会是徒劳无功。 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这是何巴来成为他们的引路者，他们的向导，以他的经验，以他在旷野生活，他生在旷野，他能够了解到旷野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也比较知道哦，应该走怎么样的路，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计划，好，是很有策略的。我们今天可以走到哪一个地方，然后在那边扎营，继续隔天再走，大概走多久，又有一个地方我们再来扎营。也许他很快可以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进入到了迦南地哦，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。神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了40年，有他最美好的计划。他渴望在这40年中来塑造这些百姓们的生命，他渴望在这40年当中让这些百姓真的能够真实的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他渴望这些百姓在40年的当中学习到他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如果很多事情我们是先去寻求人呢，有时候可能你感到哎，很快的就有一个果效，或者很快的好像就完成了，但是却失去了神的祝福，那个上好的福分并没有得到。那我们再来学习看到的就是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33节，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其实是耶和华的约柜为他们寻找到安歇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学习，就是说35节的时候，摩西呢，他就是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。这里就是我们很可以学习的，摩西无论是清晨无论是黑夜，他都来求告耶和华，他深深的知道不是人可以带领他们，而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才能够引路，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先锋，他才能够设立标志来指引我们的道路。虽然旷野没有足迹，没有 标示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只要一步一步的跟随神，神会带领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。当我们不知道如何行进的时候，当我们人生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在面对抉择的时候，面对很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，让我们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让神来告诉我们当如何行。如果我们有许多从人来的意见，我们就会很容易轻忽了神的旨意，因为神做事的法则，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最美善的意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11章。第11章我有一个地方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，也就是说在第11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开始发怨言。那他们呢就讲说，哦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吃玛纳，哦，吃到好像他们就已经腻了，然后他们就很开始说，哦，我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耶，然后呢我们有西瓜啊黄瓜这些水果，还有韭菜啊葱啊蒜，现在呢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这玛纳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想从以色列百姓整个的旷野的过程都可以看到，我们也是会跟他们一样，我们常常会忘记神的恩惠跟慈爱，对神的祝福，对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哎，理所当然呢，好像已经是我生活的常态了，我现在可以如此，哎，久了就忘记说其实都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上的。那他们在这里对玛纳的厌倦其实是很伤神的心，因为玛纳的特点是预表神的生命和神的话。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玛纳有哪些特点。玛纳如同圆锥子，它就是生命的籽粒，代表神的生命。玛纳的颜色是白色，代表是洁白，没有瑕疵。它的味道像蜜，像油，那它是非常甜美芬芳的，可以滋润的，可以有营养的供应的。玛纳会随着露水降下，如同甘霖会润泽我们的心。玛纳清晨才有，也就是说每一天的清晨，神就要用他自己来祝福我们。玛纳有这么多的特点，神把这么多的特点的玛纳赐给以色列百姓，但是很可惜他们不珍惜。后来神就说，好吧，你们想吃肉就给你们吃肉好了。好，那神也 很有趣哦。我们在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可以看到神说，好吧，就让你们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要吃一整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。是的，当我们没有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注视的都是好像我们缺了什么，好，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少了什么，而没有看到说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，都不是我们应当得的。甚至于我们的生命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活出来。但是盼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学习，我们厌弃，我们抱怨，我们埋怨，多少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疾病我们都会有，但是不要常常一直活在一个怨言的里面。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埋怨神。那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特别是玛纳是神的生命。我很为我们这些能够在网络上听信息的弟兄姐妹们感到高兴，因为我们都一起知道，来清晨的时候，或者你在一天啊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听这个信息，你都知道我们要天天来吃神的玛纳，神的生命吃下去。也许今天你没有感觉，神的话语读进来，也许你今天没有特别的领受，但是每天的累积就是一个生命的累积，就是神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生命。他带领我们，用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道路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也是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有分辨力。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，非常需要神的话的引领。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就是他自己话语中的奥秘，可以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引路者。不管我们现在是行在旷野，或者是现在你一切都顺利，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根有基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对我们这样不离不弃的爱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我们常常有高山低谷，我们也有埋怨的时候，发怨言的时候，力不能生的时候，但是主，你总是用你的慈爱把我们挽回。谢谢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教导我们，真的让你一生来引领我们的道路，我们不偏行己路，不偏左也不偏右。主，我们渴望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道，要行在其间。主，天天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，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。愿神祝福你。